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日本女首相当面炮轰集，两分钟惊天对视震动亚太。APEC 发表庆祝宣言，各国领袖场边会晤。川普亚洲行签署多项协议，重磅新规上路，必须放弃大陆户籍同护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本女首相当面炮轰集，两分钟惊天对视震动亚太。在韩国举行的 APEC 峰会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首次正式会谈。这场不够半个钟头的会晤，却因开场短短两分钟的强硬交锋，被媒体形容为石破天惊的外交时刻。据共同社和 NHK 报道，会谈开始，高市早苗就开门见山感指中共和日本存在着明确分歧，接着抛出连串的尖锐议题，包括钓鱼台和东海主权争端、中共对稀土出口的限制、日本公民被拘押问题、南海行动和国际法、香港自由和法治、新疆人权状况，甚至触及朝鲜绑架日本人案件。他的态度冷静，却语气坚决，几乎直击北京最忌讳的痛处。日本外交官称，这样的开局是中日外交史上前所未见。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强风暴，习虽然重申希望中日关系走上正轨，却表情明显僵硬，全程语带保留。现场媒体观察，两人在会面前握手都未露出笑容，和过往中日首脑会谈的礼貌微笑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双方的高度戒备。高市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他以明确传递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强调日本将基于战略互惠关系推动建设性稳定的双边关系，但绝不会在主权、人权和法治等核心议题上退让。他的这番发言亦标志着日本对待中共从礼貌克制转向冷静坚定的新阶段。分析人士称，习在这次会谈中态度谨慎，缺乏实质回应，显示中共在当前国际局势下的尴尬处境。既希望修复和日本的关系，缓解美中对抗带来的外交压力，却又难以在国内舆论前对女性首相示弱。更耐人寻味的是，北京先前并未依据惯例向高市就职发出正式贺电，显示对他的强硬立场持续观望。外界普遍认为，高市早苗的开门见山式外交并不是意气用事，而是一种清晰的战略表达，日本将以价值和原则为核心，重新定义对华政策。彭博社评论称，这位以信念和执行力著称的新首相，正是以行动宣示日本要在亚太格局中夺回话语权。短短两分钟的开场，折射出日本外交的深层转向，从谨慎附和到直面强权，从经济依赖到价值自立。这场会谈可能不会即时改变中日关系的现实，却让外界看到日本已不再是那个只会沉默的邻国。高市早苗以冷静的勇气告诉北京知，真正的对话始于敢于直言。我知有好多朋友和我一样，日日盯住屏幕看新闻，咁你隻眼有冇感觉到疲劳痛，甚至有时攰到隻眼睁唔开？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呢种感受，丝丝模糊，隻眼又干又痛。今日我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佢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帮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等问题，让你双眼水润清亮。若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官网进一步了解。现在继续我们的新闻。APEC 发表庆祝宣言，各国领袖场边会晤。在礼拜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在韩国庆州落幕，21个成员经济体领袖达成共识，发表庆祝宣言。期间各国领袖在场边的互动亦受关注。为期两日的 APEC 会议礼拜六在韩国落幕， 大会发表庆州宣言，以会议主题连接创新和繁荣为三大优先事项，推进共同目标。韩国总统李在明说，今年我们透过庆州宣言恢复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之间的合作。庆州宣言包括贸易、投资、数字创新和包容性增长等内容，特别指出人口结构老化等持续变化正是为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带来根本和长期性的变革。李在明说，通过人工智慧合作倡议和人口结构变化共同应对框架，打造一个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平台。李在明还提到韩国和美日中俄互相依存的关系，尤其美国对协助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发挥关键作用。李在明说，最关键的作用还是来自美国。李在明还特别提到，在和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后，他不再担心和日本的关系。李在明说，我的顾虑已消除，今后我相信韩日将携手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礼拜四，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见面后，提早结束行程返回美国，改由财长贝森特代表参加 APEC 会议，长边各国会晤持续进行。李在明礼拜六和中共党魁会谈时就说，希望韩中两国加强战略沟通，促使朝鲜重返对话，但是中共党魁会后的报道内容都没有提到朝鲜。另外，李在明礼拜六话俾印尼总统苏比安托知，希望两国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推展军事安全领域合作，例如联合开发战斗机。苏比安托就表示感谢，乐见其成。当日，日首相高市早苗亦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加都是 G7 成员。七国集团已在关键矿产生产结盟，共同抗衡中共对该领域的垄断。川普亚洲行签署多项协议。川普上个月30号结束出访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三国行程，除了参加第13届美国东协领导人峰会，和各国签署多项协议，亦和中共党魁举行川集会。回顾川普今次的亚洲行，他在上个月26号抵达这次亚洲行的首站马来西亚，他之后带领官员分别和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达成多项贸易协议，涉及对美投资和关税，进一步扩大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白宫当日宣布的联合声明文件显示，美国对泰国、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大部分产品统一设定为 19% 的关税，泰马将在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中共收紧稀土出口的背景下。27号，川普离开马来西亚，飞抵日本。川普和日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峰会，双方会后签署联合声明，确认落实在7月22号达成的历史性贸易协议，并将指示相关部门首长采取进一步措施。贸易方面，日本将向美国投资$5,500 亿，包括采购美国大豆、天然气和皮卡车等商品，而美国就会放宽对日本的进口关税，维持在 15%。稀土合作方面，双方同意联手强化关键矿物供应链，确保稀土资源稳定供应，用于电动车、国防和先进技术生产，减少供应依赖。而缅怀已故首相安倍晋三亦是这场川高会的一大亮点。高市说，安倍成日向他夸赞川普，川普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让他深受感动。分析认为，川普和高市的理念契合，双方有效反制中共威胁。国防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失说，高市好积极要增加国防预算到 2%， 另外亦同美签订关键矿物和稀土的合约，现在被形容为黄金时代，表示未来美日在反制中共扩张和威胁上会更密切合作。29号，川普在韩国 APEC 执行长峰会上向企业领袖发表午餐演说， 谈到目前美国经济对比去年在短时间内就恢复强劲，川普说这个是一个黄金时代，时间很短，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到，但我没想到这么快，其实只是过了九个多月，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就争取到超过18兆美元的新投资承诺。而之后美韩双方亦宣布就关税谈判细节达成协议，韩国输美商品的对等关税税率将是 15%， 汽车和零件关税从 25% 降至 15%， 同对手日本相同，药品和木材产品亦将获得最惠国待遇，飞机零件、学名药同非美国生产的自然资源将豁免关税。消息一出，韩元对美元一度升值 0.9%， 明显提振市场信心。川普说这些协议对我们所有人来讲将是巨大胜利。当晚川普在韩国欢迎晚宴上发表演讲，强调美国经济繁荣将带动盟国共同繁荣。川普仲承诺帮助实现朝鲜半岛安全。川普说，你们国家现在有些阴云密布，我们要帮你们扫清这片阴云。你们邻国一直不太友好，但我认为他们将改变。我非常了解金正恩，我认为会好好地解决。重磅新规上路，必须放弃大陆户籍和护照。内政部在今年7月预告修正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定居相关规范。台湾内政部今年7月预告修正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定居相关规范，要求申请人除了提供丧失大陆户籍的公证文件外，还需附上未申领已放弃或注销大陆护照的公证书。经过预告期后，内政部已在上个月29号正式发布命令，修正办法上个月31号起实施。该修法是为落实总统赖清德针对中共威胁提出的17项因应策略之一。在7月，内政部就预告修正大陆地区人民在台依亲居留及定居许可办法第30条、第31条。修正前，申请人在台定居需提出丧失原籍证明，修正后就明确要求提供丧失大陆地区户籍及未申领已放弃或注销大陆护照的公证文件。内政部说，这次修正目的是在于确保来台定居的陆籍人士依法放弃原有户籍和护照，避免出现双重身份。依据大陆委员会解释，台湾与大陆人民关系条例第17条第5项第3款中所称的丧失原籍证明，实际涵盖在大陆设有户籍或持有大陆护照的情况，确保身份认定明确，避免在实务上出现已放弃户籍仍持护照的矛盾情况。配合这次修法，内政部已将原丧失原籍证明明确修订为丧失大陆地区户籍及未申领已放弃或注销大陆护照证明，以维护两岸身份管理的清晰性。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